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亲爱的朋友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当拿单用一个比喻讲出说，你就是那个人，你就是那个侵略别人产业，把别人最爱的夺走的那个人，然后说上帝给你的祝福有多少，你如果嫌不够你再求，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命令？我们讲到说，藐视上帝不一定要说你去拜偶像拜假神，不一定要说你违反十诫，违反这个不可淫乱等等的罪。藐视上帝就是像以扫一样，没有把他看得很重。这个在马拉基书也有讲到说，这个尊重我的祭司在哪里啊？那祭司都在藐视上帝。我们做上帝仆人的人，我们会不会把名望金钱看得比上帝更重要？当然常常也是尊主为大，尊主为大是放在口里，但是心里是不是真的尊主为大？当我们不圣洁不善良，开始贪爱这世界上的东西，或者是不能爱上帝所爱的，不能有基督心的时候，被其他东西开始慢慢夺去我们心的时候，我们就是开始藐视神，上帝在我们的心中的地位越来越小。可能是学问，可能有些是事业，可能有些基督徒说，哦，我要有好的功课来荣耀上帝，这可能是对的，我要有好的事业来荣耀上帝，这可能也是对的，如果他真的是这样想。可是有的时候是这个挟天子以令诸侯，我要有好的功课事业来荣耀上帝，可能其实是我要把功课和事业看得比敬畏上帝还重。各位，这没有一个外表的形式可以说的，不是说啊，你每个礼拜一定是花多少时间在读经祷告在敬拜上帝的事上，那你就把上帝放在第一位，这不是律法主义可以规定的，这个是一种心，你的心是怎么样，有没有上帝的地位慢慢轻了，慢慢说是说我要用学位来荣耀上帝，其实是把学问看得比上帝重要，事业来荣耀上帝，其实也是把事业看得比上帝重要，我要好好的尽一个父母的责任，其实是把儿女看得比上帝重要，都有可能。可以把讲道，可以把宣教的成果，可以把职堂的多少看得比上帝重要。所以我们真需要十字架来不断对付我们，看到唯独基督，而且是钉十字架基督才是我们要高举的。你在藐视我，多少人藐视上帝，多少传道人祭司在藐视上帝，可是外表看起来都在执行上帝的这些工作。你是藐视我，当你看到别人动淫乱的时候你是藐视我，当你欺骗别人的时候是藐视我，当你谋杀别人是藐视我，所有的罪恶都从远离上帝开始，当然所有的义行也从亲近上帝开始。让我们不要轻看一点点罪恶，最小一点的面教能让全团发起来，好的坏的意思都是，当大势已去的时候，有一个最小的信心可以把三样的困难都可以挪掉。可是如果我们没有信心，在最顺利的时候，我们可以因为没有信心把整个上帝的皇宫殿堂都弄毁了。总之在这里，撒母耳记下十二章第十节，拿单对大卫说，你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不离开你家。这是你自己找的，你用刀剑来杀人，你这么喜欢刀剑，那么就让刀剑随着你吧。刀剑不是不可以用，但刀剑是要带来和平的，刀剑是要在义战之下带来和平的。你喜欢刀剑，你用刀剑做卑鄙的事，那么刀剑就会不离开你，一个工具成为你的偶像就长相左右了。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耶和华会兴起祸患攻击我们，在撒母耳记上从哈拿的时候就开始讲起，在罗马书也讲，整个圣经我们的信仰就是上帝掌管一切，上帝计划一切，上帝执行一切，包括祸患的产生和执行。我也会使用魔鬼撒旦等等，但是是我会从你家里，不是在非利士人那里兴起祸患，不是在别的地方兴起祸患，祸起萧墙， 济世之祸起于萧墙，我们多少人的困难罪恶实在也是从我们心中出来的，而外在的忧患是大，但是如果我们心中没有给魔鬼留地步，不叫圣灵担忧的话，那我们就不怕，否则的话我们自作孽不可活，上帝会在我们家中兴起祸患攻击我们，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飞兵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日光之下，人种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各位不要忘记，我们的上帝是最慈爱的上帝，因着耶稣基督救恩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但是我们上帝也是最公义的上帝，错误就一定要处罚，我们上帝的公义不取消他的慈爱，如同他的慈爱不取消他的公义，是都有的。所以今天上帝赦免我们，不把我们过犯归于我们，是因为耶稣替我们承受了处罚，而不是那个处罚上帝把它去掉，去掉就是不公平了。那么我会报应你，你做的会因着你的这些罪恶会有一些东西临到你，但是我们也要小心，当我们认罪悔改以后，所有上帝加给我们的难，我们必须把它了解成一种上帝对我们的管教，不要把它想成一种处罚啊。你说是报应也可以，但是呢总是对我们有益的。好，拿单讲完这段话，也就是上帝接着拿单讲完这句话，也就是拿单知道自己在被圣灵感动中讲的这些话，讲完了，他恐怕是有杀身之祸，因为你胆敢在皇帝的面前这么放肆说皇帝错了，然后咒诅皇帝，预言皇帝的家不平安呐、啊。哦，如果大卫心中没有主，像我们多数时候，我们是闻过则怒哈、啊。伯阳先生以前有本书名字就闻过则怒，本来应该是闻过则喜，听到人家讲我们的错，我们就引以为喜，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改正自己。但是我们实际上是闻过则怒，听到别人说我们不对的地方，就是厌世，就是生气，就是恼羞成怒，就是勃然大怒。感谢主，大卫到底还是一个神喜悦的人，在这种他最羞辱，他在沉睡中，灵里沉睡已经最少一年的时间了，他狠到可以杀自己最忠心耿耿最需要的将军，他淫荡到可以把别人的妻子拿来，他可以虚假到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他好像还是一个敬虔的人，他已经远离圣灵很远了，但是这时候上帝的话打入他的心中，他说了十三节，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我得罪上帝了。各位，这句话多么不容易说，扫罗说过类似的话，但我们讲过他那种话并不是真的信靠上帝，他说那个话还是要保住王位，大卫说是真的知道我得罪耶和华了，这句话是多么高贵的话，人如果能够说我有罪了，我得罪上帝了，上帝啊可怜我这个罪人，那真是一副感动而让所有的罪孽因着耶稣基督救恩被洗净的一幕。愿我们能够说这话，愿我们能够想到说我们犯的罪不仅是得罪了灵舍，我们是得罪了耶和华，我们得罪了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得罪了我们天上的父亲，得罪了那位爱我们的神。所以诗篇五十一篇，大卫与八十八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就写了诗篇五十一篇第四节，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英国的哲学家 Hobbes 用这句话来讲到说，君王有最大的权利啊，这个他说这个 Hobbes 讲这是完全讲错了，也把圣经看错，但是 Hobbes 好像振振有词的说，大卫没有说他得罪了乌利亚，因为他君王有这样的权利来冒犯乌利亚。哈普斯认为君王有这个权利，但是呢他这样是得罪了上帝，因为上帝呢不允许他这样做。哈普斯讲的其实既矛盾又不懂圣经，我们圣经讲得很清楚，你得罪了人就是得罪了上帝，你没有爱人就是没有爱上帝， 那么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当诗篇五十一篇第四节，我犯罪唯独得罪你，并不是说大卫觉得他没有得罪乌利亚，没有得罪以色列，没有得罪拿单，甚至没有得罪自己的家人，只是这所有的得罪基本上就是得罪了上帝。当你得罪了上帝，你是冒犯了所有的人。我得罪耶和华了，我对不起大家，我得罪耶和华，这是最无可换，罪该万死。哎呀，感谢主啊。英文说，从马背到地上，我摔下来，在我摔下来那仅有的几秒钟，几分之一秒钟，我说上帝啊，怜悯我，我说可怜我，我就得到怜悯。我们得到上帝的怜悯是立刻的，你不需要做任何的事，你不需要成为一个多属灵多大的圣人。我们说，主啊，我得罪你，求你赦免我。耶稣救我，呼求主名就必得救。我们的救恩是因信称义，不是行为。大卫说，我得罪耶和华。约翰一书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马上看到上帝的救恩。我得罪耶和华，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一认罪悔改，耶和华就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我们任何一个罪都是死罪，任何一个罪都是得罪上帝的罪。在旧约里面好像有一点说到说，无意无心中犯的罪和故意犯的罪，故意犯罪不能得赦免。希伯来书好像也是这样讲的，我们得知真道以后再故意犯罪就不能得赦免了。这个所以新约旧约原则上是一样的。那么当我们知道还知道向上帝悔改认罪，而不是觉得说，哦，反正有他的救恩我就尽量犯罪的时候，我们认罪悔改，知道自己也不对，神总是赦免的。我得罪上帝了，拿单说，耶和华除掉你的罪，立刻除掉，你不会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好，各位，这个你的孩子必定要死，耶和华的仇敌得亵渎的机会啊！我们常常不是给耶和华的仇敌，给那些不信主人得亵渎的机会吗？牧师犯淫乱，教会相咬相吞，教会告到官里去，这都是给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这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当然也是撒旦做的，也是上帝对我们的惩罚。任何事的发生，总是有我们本身的责任，也总是有撒旦或良善天使的在旁边所做的。但是终极的，这是上帝的工作。上帝会让这个仇敌做很多亵渎的事情，我们以后会慢慢看到。你所得的孩子会死。在这里我要赶快说，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犯罪了以后，若是悔改，不管犯多大的罪，神就赦免我们，认罪悔改，神就完全赦免，而且这个赦免是完全的，就是所有的处罚没有了，不但处罚没有了啊，完全赦免了，就是好像没有发生一样。但是呢，会有管教啊，在希伯来书也说了，神所爱的他会管教，管教都是不舒服的。管教和处罚外表看起来完全一样，但是呢，对当事人他有没有信心就表现在这里。有信心，所有的不顺利的事他会把它当作管教，对他有益的。没有信心就天天很神经紧张兮兮的，觉得这是上帝的处罚。你说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管教是为将来的好，处罚是为过去的错。认罪悔改罪徒莽，所以没有处罚了。但是我们仍然是一个罪人，为了让我们更好，神有管教，为了让我们将来能够更良善。所以记得不要把它当作处罚，我们碰到的事要当作管教，因为罪都已经都被赦免了。这个区分是很重要的，这个让我们生活有盼望，不恐惧。上帝加给我的任何事情，只要我认罪悔改，都不是处罚，因为上帝对我是好的。但是因着我有软弱，上帝为了让我好会管教我。好，下面我们就看到拿单回去了。我不知道拿单回去的时候是不是老泪纵横。拿单也是爱大卫啊，拿单也是忠心啊，拿单提着脑袋来劝大卫，他劝成了，但是神说这个孩子会死。我们基督徒不怕死，但是我们也希望能避免死，因为怎么讲死也是一个咒诅。 虽然我们信靠他这个咒诅甚至能让我们产生最好的一个结果，就是离世见主，但是我们仍然也是不愿意死亡，我们更是反对自杀。那么现在上帝说这个孩子会死，你得的孩子必定要死啊！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上帝真是非常的不公平，大卫犯罪，结果不是大卫死，是他的孩子死啊！上帝应该多罚罚大卫。我已经听到不少的基督徒这样说了，我真是很遗憾基督徒会这样说，因为这样说是实在是表示有很强烈的自义和残忍。自义就是说，哦，作恶的是罪有应得，应该罚大卫。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也这样想的话，你说我上帝啊，你一定要处罚那犯罪的人，你下次不要讲这么大声。如果上帝听了你这呼喊，你第一个被处罚的。那些质疑人说上帝你要处罚恶人，都不知道自己有多恶啊！我很正直善良啊，愿圣灵光照你，你就会恐惧战惊的知道你应该在地狱的火里。好，当我们说上帝没有处罚大卫的时候，第一个太质疑了。如果上帝要公平处罚大卫的话，我们每个人都要下地狱的，不只是大卫，说这话的人也要。另外，这个上帝对大卫管教其实是非常严格的。各位，大卫因为这件事以后，一个女儿被强奸，三个儿子死亡，你想一个做父亲的哪能承受这么大的管教啊，很痛苦啊。一个儿子死，恐怕我想你都受不了，如果你要听这样的消息，你儿子死了，我们哪里承受得了，何况大卫听到三个。第一个就是这个通奸的孩子，第二个就是暗嫩，第三个就是亚沙龙，还有一个女儿被强奸，就是他玛被暗嫩强奸，这都是跟这件事有关。上帝在管教大卫，当然仇敌也得到亵渎的机会啊，让我们相信上帝是非常公平的，让我们相信上帝也是非常慈爱的。你说那小孩倒霉，那我又要说了，死亡不是最坏的事，他到天上，除非你不相信天堂是好的，除非你不相信天堂是好的无比，如果不相信，你根本不要信耶稣了。我们大多数人还是非常怕死，怕肉身的死亡，所以会觉得这个小孩很倒霉。事实上这小孩子如果长大的话，第一个他是一个私生子，在宫廷里可能被人看不起，莎士比亚剧里面宫廷里的私生子常常很恶劣的，这有可能啊，因为他有自卑感，他又是王子，很骄傲的，没有人能管他的，又被人家讥笑，所以自卑感非常可能，这个孩子变成暗嫩那样坏的，或者亚沙龙那样坏的孩子。神早一点把他接去，免得世上犯罪的痛苦，不是最坏，而且管教大卫也是很好的。不过这个事对父母来讲总是痛苦。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五节下半句，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是上帝会这样做，我们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种的不一定跟我们生的在物质上在肉体上是相当的。这个孩子没有种淫乱的罪，但是他收到了耶和华的打击，上帝定义这样做是美善的，对这孩子好，对乌利亚对拔示巴好，对大卫也好，对拿单也好，我们顺服他，我们就不抱怨。大卫为这个孩子恳求神，而且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求神，躺在地上求神。大卫是常常祷告上帝，他的诗篇里面常常讲耶和华垂听我的呼求。第十七节，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起来，也不同他吃饭。不吃饭，不起来，躺在地上。十八节，到第七日，孩子死了。各位，我大卫啊，大卫对两种人没有办法。虽然他那么勇敢，两种人可以整大卫，可以把大卫治得服服帖帖的。第一个就是女人，大卫一看到漂亮女人就投降了，就犯罪了。第二个就是小孩子，他从来不会管小孩子，他非常宠小孩子，后面还是这个样子啊。因此当这孩子死的时候，臣仆就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他们说，哎，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劝他，他都不吃不喝不睡耶，现在死了告诉他，他会更加忧伤，那怎么办呢？不能讲。各位，大卫聪明绝顶， 上帝所使用的人，我们自己承认是愚拙的，但是 IQ 不一定比别人差，只是我们在上帝的带领下，我们看到我们就算是 IQ 200天才中的天才，比起上帝那也是比灰尘还要小。大卫很聪明的，只是他在上帝面前知道谦卑。他很聪明，他已经七天七夜不吃不喝不睡，他已经那么悲哀，看到老臣在那里低声的讲话，他马上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他见臣仆低声，彼此低声说话，就知道孩子死了，问臣仆说，孩子死了吗？他们说死了， 不知道在说什么了。哎，大卫的反应很奇怪。我们基督徒反应其实都应该跟世人有最起码出发点的不一样，我们出发点都是信靠上帝。那因为这个不一样，也有很多地方惊世骇俗，甚至让人家觉得我们癫狂了。很可惜今天基督徒太世俗化了，我们跟别人都一样，所以没有阳光的见证，既没有阳光的见证，人家也不会说我们癫狂啊，你们很正常，跟我们一样。哎呀，遗憾遗憾，大卫有跟人家不一样的反应。大卫知道了，二十节，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臣仆问他说，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孩子活着的时候你进食哭泣，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哎，我们不懂啊，这真是鸡同鸭讲了，这是夏虫不可语冰了，就是他们的程度，属灵的程度实在是不够。各位，我们也不要怪这些老臣，这些老臣，哎呦，我们的王是不是发神经病啊？悲哀过度发神经病了，怎么有这种事情啊？他在孩子活着的时候不吃不喝，死了他倒来吃喝了。各位，我们华人，我想任何一个没有圣经洗礼的文化，我们对死亡都有极大的惧怕，极大的恐惧啊！虽然有的时候台湾民间风俗，人死还要买花钱请人来哭，那是虚伪，但是呢，我想恐惧和忧伤一定还是有的。为什么大卫在儿子死了以后反倒沐浴抹膏，换了衣服，敬拜神还吃饭呢？第一个要注意的，大卫听到儿子死了，他先到耶和华的殿里敬拜，这是真正的敬拜赞美，这是真正对上帝的信靠和顺服，这是在基督徒身上非常需要看到的。我们敬拜赞美不是说在一个节期里敬拜而已，不是说有几万人在一起我们很兴奋敬拜赞美而已。当我们的儿女死的时候，我们还能敬拜赞美主吗？你的信心是不是真实的？可以从这里看出来。感谢主，大卫信靠上帝，我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人，我可以处卑贱，可以处丰富。我们既知上帝全能，在每件事上都有美好奇妙的带领，我们就在每件事上都顺服他。不但是顺服，我们连在孩子死了以后，我们到圣殿里去敬拜啊，不是我们做什么惊世骇俗之举，实在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对他一切的带领，一切的安排，我们都有100%的信服顺靠，荣耀他，我们相信他做的不会错。好，那么大卫因为信靠顺服上帝，所以他敬拜，而且呢他知道一点。22节，大卫说，孩子还活着我进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恤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圣经在这里还没有写到复活的事情，复活啊是在到以利亚的时候才使寡妇复儿子复活哈。那么所以大卫在这个时候还不知道，或者还没有想到神会叫死人复活，否则我们还是可以继续求下去的。就是大卫第一个知道信靠敬拜上帝，第二个他非常因着信靠上帝，他也很务实，还没有死神可以医治，神会怜悯。不过现在死了，那么我没有办法使他回头了，我没有办法使他回来了。那么上帝当然可以使他，或许大卫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最起码他大概也想到拿单在七天前讲的话了，你所得的还是必死，既然是必死，那我就不要再 徒劳无功的做事了啊。我们基督徒很实际啊，这个在所有基督教国家葬礼都是非常简单的薄葬的啊，没有那么多繁文缛节的，因为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有跟他们欢聚的盼望，所以不需要有那么多的什么头七二七三七那么多繁文缛节，我们非常简单，人死了就死了，我们会到他那里去，我们信靠主的有永生的盼望，但是他不会再回到我们这边来了啊。所以这个也要注意啊，什么鸡什么呢巫婆啊，什么交鬼通灵那些，我们可千万不要相信，没有这种事，过去就不会再过来了，人离开这个世界不会再回来了。撒母耳有过这样的情形，但是那是一个特例。好，我不必进食了，我现在知道上帝的旨意就是这样，我进食的结果上帝没有让他回过来，我就顺服啊，我会到他那里去，他不能回到我这里来。大卫信靠上帝，信靠上帝人都很实际，真正信靠上帝真正读圣经的，我们非常的能把我们的信仰生活化，因为整个信仰就是要我们生活中行出来的。所以大卫哭到孩子死了，他就不再哭了，他就起来，他就敬拜上帝，他就不再做那个无谓的要求了。那让我们也非常的实际知道我们该做什么。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愿上帝赐福大家。